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畅谈，我是 Joyce。
大家好，我是 Seiko。
今天呢，我们想来聊这么一个话题。在冥想当中，关注呼吸带来的感觉，完成这一个循环是能够做到的。但是如果再多来几个，不知不觉的就陷入在想法中了。当回过神来的时候，这时候已经走神有一阵了。所以你看，其实冥想它既简单又不是那么简单。你看冥想的要领其实就是那样一些，但是当我们把这一个要领一次又一次重复的时候，走神和分心的这个情况就出现了。
你看在这个正念冥想中，咱们指的是这种呼吸冥想的过程中看似动作很简单，但是我们需要觉察。你看人是多么容易起心动念，如何去看待走神，这是我们需要做调整的地方。走神一定是错的吗？没有人说过它是错的，这里没有对与错之分。走神背后对应着我们很多的思维习惯，我们在冥想中走神，你看在生活中我们也走神，只是说生活的繁忙可能掩盖了各种走神。但冥想的时候，当我们要去专注的感受呼吸的时候，走神就非常容易被大家觉察到。那走神是不是一个值得你去介怀的事？只要你介怀，那就是个事儿，对不对？
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怎么去理解走神，在这里我们没有说怎么去减少走神，或者说是克服走神。其实当我们那样说的时候，那里潜藏着一个假设，就是说我们想要拒绝这种走神的状态。走神是不好的，不对的，我应该一直专注于呼吸。
没错，所以在这里没有对与错，咱们要去透彻的理解走神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儿。所以不要把不走神当做圣旨，哎呀我一定不走神，那这就带来新的麻烦了，对吧？你看今天咱们是以走神这个点来聊聊想法。在我们开始聊之前，还得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嘛，就是如何去倾听。看似是 Joyce 和我在聊天聊这个事情，大家可能也会驻耳倾听，但怎么个听法很重要。首先呢，还是要指出这些东西用语言来描述是非常困难的，意味着我们描述出来的东西可能跟大家理解的不太一样，这个非常的正常。所以简而言之就是大家每个人跟我们一起观察内心，语言只是一个引导，一个辅助的作用，最主要是大家需要感受到它。
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先把节奏慢下来，我们先来看看走神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。你看结合我的这个体验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。我正在这个体会呼吸的一个感觉呢，然后呢飘过来一股味道， 由这个味道可能想到了饭菜哦，然后想到了晚上吃什么，然后又想到了以前的某个饭局和谁一起吃了什么，从一个想法跳转到另一个想法，然后就迷失在了这个想法当中。但这是我一个很个人的这种对走神的一个观察。
那咱们就现在把这个冥想的动作再分解一下，
嗯，
看看究竟哪个地方容易走神。你看这个过程，吸气停顿，呼气停顿，我们的关注点在交替，对不对？呼吸的时候你在关注呼气的感觉，吸气的时候你在关注吸气的感觉，交替的时候还要留意一下这个停顿。你看走神可以发生在任意一个时刻，但在交替的时候反而最容易走神。当我们从一个关注点切换到另外一个关注点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跟想法交互。刚才 Joyce 说来了一股气味，在交替的那瞬间，那股气味可能立刻变成了关注点，然后我们非常容易联想到某种画面，然后就跟着那画面飘走了。而我们在冥想中这种训练，这种关注点的切换的训练，也恰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去持续的关注某些事物。这里是就是呼吸了，同时不被想法打扰。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，就是当你能够给足更多的意识觉察的时候，比如说在每次切换关注的时候保持对想法的警觉，你就可以更多的去关注呼吸而减少走神。但如果你在切换注意力的时候觉察不够强，那就可能被想法带跑。
就是说切换注意力的时候需要稍微的多一点觉察，
留神。对，
留神。好，刚才我们这段话里其实也隐含着一个假设，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觉察到走神，然后不跟着那个想法跑，能够跟随呼吸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持续关注呼吸呢？那可不可以我就是坐在那里任由思绪飘飞呢？
既然冥想是一种训练，那就是我们要通过意识层面，就你能想到的东西，你能调用的想法，这个层面来影响无意识。觉察最终发生在无意识部分，而不是你的意识部分。当我们有意识的去留神想法的时候，通过不断的训练，不断的回到呼吸上来，这种留神最终会变得自动化。在无意识部分，当我们有想法出现的时候，哎，立刻就意识到，哎，这是个想法。所以看似我们是在意识上在调整，但最终我们都会让意识层面的这种调整转化为无意识。你看这个不光在冥想中出现啊，你看大家接受教育，
学习一门技能，
从小到大你学乐器也罢，学各种知识也罢，都是通过意识上来接收来练习，最终变成无意识部分的一种习惯。你像弹钢琴，如果你每天都记着 那些按键，多麻烦多累，对吧？但是经过练习之后，你就可以，哎，熟能生巧，它变成 一种习惯之后，你就人琴合一了，对吧？
人琴合一。
对，这个在冥想中一样的一个道理嘛。
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畅谈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我们下期再会。